请掀开经本53面啊，53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净净土无力失握，圣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戒得三不退也。那么这是这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专门说这一类众生。他在临命终时，如果遇到善缘，有善友劝他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他听了很欢喜，能接受啊，就肯发心啊念佛求生，也一定得生啊。那么这个待业是待极重罪业的，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幕后这一句我们要特别重视，戒得三不退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前面说过了，得三不退，从前面的注解来看，得位不退的不见得得这个行不退，得行不退呢一定得位不退，得念不退的那么前面两种通通都得到，但是得念不退的是原教初住菩萨，别叫初地菩萨，这个是带这样重的罪业去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地位就等于原教初住别叫初地，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啊，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由这里看到净土的殊胜，我们看底下的一段文，然具教道啊，这个教是经典啊，就是佛所说的这一切经，这是教，就是教科书啊，道是道理啊，如果依佛的教学，依一般所说的道理啊，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的。出国是圣人，他要是凡夫，决定不是圣人。若是二乘呢，则非菩萨。啊，假如他是声闻缘觉，他当然决定不是菩萨。啊，这个就是说，戒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若是异生呢，则非同生性等。这个异生就是别教的三贤位。同生呢是原教的初住位啊，这个同与别怎么分法呢，是讲的真心本性，明心净心呢，你跟佛所用的心呢是一个心，用真心，那就叫同生心。当你没有见性之前， 你用的是实心，就是八十，不是用真心，跟佛用的心不一样啊。一个是用真心的，一个是实心。真心也叫做真性，这个就是同生性跟异生性的差别啊。那么三贤位的菩萨是别教三贤，因为别教初地就是同生性，初地他用真心了。那么这个分得很清楚 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又往生啊？造作无逆食物这样重罪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就证三不退，证三不退就是同生性啊，超越了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这个超的太多了啊，这是教道理上都讲不通啊，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法门。说又念不退呀，非复一生啊，念不退是原初住别处地，是同生性，它决定不是一生性。行不退呢，非行见道啊。位不退非是人名啊，这个意思不必说，诸位都能体会得到了。劣等呢，自称大妄啊，啊，这个大妄是大妄语啊，怎么能凡夫一下就变成圆初住的菩萨？圆初住是化身大士啊。这怎么可能一下就超越的？这么多啊！这个超越就是劣等啊，劣等呢，这个在佛法里面这是大妄语。见不自学古称啊，就是旧的称呼，比如说。断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你是初住菩萨了，就不是实性菩萨了啊！实性升了一级，前面的称呼啊就不要了啊！好像你们在学校读书啊，中学毕业了，现在考取大学了，从前是中学生，现在是大学生了，以前那个中学生的名称呢不要了，学习了，现在是大学生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佛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如果是正得初果了，那就是圣人，就不是凡夫了，凡夫名称呢舍掉了啊，就成了圣人了啊。那么如果正到行不退呢，那就是菩萨了，就决定了不是二乘啊，二尘也卸掉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往上提升一级，以前的称呼啊就卸掉了。为极乐同居，一切皆非，一切皆是啊。前面所讲的是个常理，是个正常的现象，这极乐世界呢，这讲不通的。怎么讲不通呢？烦恼罪业没有断，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他根本就是个凡夫，但是一生到那个地方呢，他就证三不退，三不退是化身大士，那他到底是凡夫还是化身大士啊？说他是化身大士，他烦恼没断啊，见思烦恼在， 那说他是凡夫，他真的三不退，极乐同居净土，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啊，你说他是凡夫也行，说他是初住菩萨也行，那就居士。啊，你说他不是凡夫也对，说他不是菩萨也对，一切俱非。这是极乐世界真正不可思议了。啊，十方佛陀无此名相啊。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现象。啊，无此戒位啊，凡圣戒位里头，没有啊，绝对不像这个极乐世界，也无此法门。啊，十方世界的状况跟我们娑婆世界大致差不多，是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寻，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呢？这是把这个事实真正的原因呢，给我们说破了。心性之极致，致是到达，极致是到达了顶点啊！啊，就是我们用的真心本性啊，真心本性达到了极点。这是说什么呢？说能念之心，不可思议。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啊！那么诸位要想一想，这一句话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说出来的。所以印光大师赞叹这个注解说啊，就是故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印光大师赞叹，也是赞叹到顶点的啊。那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如此的赞叹，那藕益大师是什么人呢？他要不识阿弥陀佛再来啊，必定是观世音再来啊。可惜呢，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身份没有铺露。如果不是弥陀观音再来，怎么能当得起大势至菩萨如此的赞叹？啊，所以我们能念的心呢、啊，是真心的极致啊，非同小可啊。所念的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是持名之奇寻。念佛法门一般人轻视了啊，这个就是经上一再说的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啊。所以佛说这个法门 要叫着舍利弗给他说，为什么？智慧第一，不是智慧第一的人他不能接受啊。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发愿往生，再再都说明这一个法门殊胜无比啊，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跟他了相提并论啊，所以他的成就不可思议。弥陀之大愿啊，我们能念的心，心性的极致，所念这个佛号，这叫持名的气血，再加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才有这种特殊的现象啊，那就是一品罪业都没有消，到那个地方去就跟原初住的菩萨，别初地的菩萨了，就平等了。这个地方也解答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罗什大师《弥陀经》上所翻的一心不乱，水云庄大师的译本是直译的，梵文的原本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罗什大师他用的，后人对于这个一心不乱呢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啊，因为一心不乱实实在在不容易，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换一句话说摩罗汉的境界，离一心呢就是原初住别处地化身大师的境界。我们读了这一段，对于罗什大师所犯的一心不乱呢，这个疑惑没有了。为什么呢？无逆十物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三不退。那证三不退，那就是离一心不乱，不是四一心不乱的。啊，可见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离一心不乱，立刻就得到。啊，问你怎么得到的还不知道呢啊，要不是藕益大师为我们说出，我们怎么晓得糊里糊涂就得到了啊，这就是心性其旨，持名其寻，本愿加持啊，这样得到的啊。一生独处者，指一生不复位。这个补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后补啊，最后补佛了啊。那么他的成就是在讲跟佛完全相同，只是不在佛的位置上。啊，佛的位置出缺了，他就补上去了。啊，这叫后补佛。啊，我们称之为等觉菩萨。如弥勒、观音等，弥勒菩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补处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啊，这是举这两个人做一个例子。极乐人民普界一生成佛，普是普遍啊，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一生成佛，绝对不要等到第二生啊，这个前面我们见过了。人人比实证不出，实实在在呀、啊，这不是假的，不是假设的，不是相似的，实实在在一生当中啊，一定证得不处的这个果位。过去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速之也。啊，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这个上善呢，就是指的不处菩萨。不处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太多太多了。那么从这个经文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啊，也了解一个事实状况，那就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多少时间的修持才能够证得不处菩萨啊，换句话说才能成佛。这一桩事情大致上我们现在明了了啊，昨天跟诸位说过，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到现在他的时间是十劫，十劫当中不住菩萨这个数字超过了一半啊，因为他说都有啊，他并没有说少有啊，少有那不到一半，都有呢那绝对是超过一半啊，超过一半，当然这个世界呢，第一阶第二阶呢，那已经到这个位置没问题了，这第三阶去的，第四阶去的啊，第五阶去的，到今天算来成就了，那可以说呢他的数字才只有一半呢、啊、我又说到第六阶去往生的也到不住菩萨了，那就是超过半数了。那么第六阶去的到现在四阶，我们想到这个事实啊，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快速啊啊！所以诸位你想想，这个经文虽然没有明说，经文里头意思已经很具足了，大概总是三阶到四阶就成就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三大阿僧祇劫，人家那个地方三劫四劫就成就了啊！所以他说都有啊，一生不出啊，啊，决定超过半数啊，超过半数，那我们想那个往生的人应该是在第六劫啊，阿弥陀佛成佛十劫了，应该是第六劫。他已经到达这个地位了啊，这才能超过半数啊，第六阶第七阶到那里都已经证得不处的位置啊，一定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个不处菩萨不可思议啊，人数太多了。作词释迦一代释迦，说释迦就代表西方世界以外的诸佛刹土。 有一万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呢，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啊。释迦佛呢足以代表了啊。我们看释迦一代释迦为华严明一生圆满啊。我们看一切经啊，除了这个净土三经呢以外，你看一切经讲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修行圆满，就是正道不处菩萨成佛的。只有华严一部经讲到，其他的都没啊。华严呢善财童子一生圆满啊，他五十三参这个第一参的时候，他的地位是圆教初住菩萨。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位置提高一层啊。他参访了五十三位善知识啊，这个里面当中等觉菩萨有十一个啊，其他的都是每一位菩萨提升一级啊。所以到了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他圆满成佛了。而一生圆满之因，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一生为什么圆满成佛的，在幕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导归安阳。善财在华严会上参访摩耶夫人的时候，他就是等觉菩萨了。摩耶到这个弥勒菩萨十位善知识了，换句话说，他已经是九居等觉了，不是星辰的等觉，九居等觉。弥勒给他介绍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圆成佛道。这是要我们深思的，要好好去想想啊。不能含糊笼统看过啊。为什么呢？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一切法门里面哪一个法门殊胜。是我们慧眼开了，我们有能力选择法门。普贤菩萨不但是劝善财往生净土，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华藏世界的人全部都是同生心的，没有一生心的啊，都是明心见性啊，破一瓶无明这一份法身才能够进入华藏世界啊。那么这个四十一位就是施住施行施回向施地等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普贤菩萨呢是以这个十大愿王劝导所有华藏世界一切 菩萨们通通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华藏世界的导师是毗卢遮那如来，文殊菩提是毗卢遮那的助手啊，左右助手啊。现在文殊发愿求生，普贤劝导大家通通都升到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这两位大弟子没有背叛老师啊。那这我们想想，这还得了？这老师所有的这些同学通通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还得了吗？毗卢遮那佛没有出面来干涉他，没有说他做的不对呀。啊，像这些事情我们都想想，对于净土法门才会真正认识它，你才会真的相信的，真的发心，真心切愿，一心持名，就是心性极致啊。所以他的成果，十方世界的菩萨都不明了啊，究竟为什么原因？这个罪业极重的人念几声佛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呢他这个地位德能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但是他又不是等觉菩萨，他烦恼没断啊，他的这些德能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阿弥陀佛是做增上缘的，但是他有因，因是什么呢？心性机智，这是因啊。这下面呢，最后凡夫列灯不出啊，其常积谈不可测度啊。这是欧耶大师的一个感叹的话，诸位要看清楚，我刚才所说的只是把这个往生的人啊，无力识我往生的人，只把他比作原初住的菩萨了，我们已经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其实我这个比的还不够啊，五月大师在此地说的，应该跟谁比呢？不处菩萨比啊。换一句话说，无逆识我这样重罪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一切受用啊，跟等觉菩萨相等相同，这还得了吗？这个法门谁相信啊？没有人能相信啊。这真的是诸佛的境界，欧耶大师说的好啊，非九界以自己的智慧能够明白的，这个九界就包括了等觉菩萨啊，连等觉菩萨要凭他自己的智慧他也搞不清楚啊。 这个地方给我们点出来了。凡夫劣根不除，真的是其长即短。不可测度，这个不但是凡夫不能测度啊，声闻缘觉法身大事都不能够测度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一生成佛的宗旨就在本经，所以这个经是华严的归宿啊，是华严的总结。而天下古今信仙宜多，这个仙是很少，相信的人很少，怀疑的人很多啊，自古至今啊，无论是中国外国对这个法门呢，抱着怀疑的态度，不能相信。此凡一时，此是言语文字，对于经中啊讨论的很多，讨论的越多呢，这个意思越不明显啊，就是连许多有修有证的这些大德们，他们这个著书谈论里面对于经中都怀疑。譬如李长者的华严合论啊，这了不起的人呐！啊，华严经自古至今只有两个注解，一个是清凉大师，一个是李通玄居士的。李长者啊，李通玄他在清凉之前啊，大概前后不太远啊，算是同时代，年龄比这个比这个清凉大师要大。他跟华严经做注解，那个感应就不可思议。他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在这个山上啊，路上遇到一头老虎啊，这个人真有道心呐！啊，一般人见到老虎赶紧跑啊，啊，他见到老虎不但不跑，啊，拿个拐杖还敲敲老虎的头，我要找一个地方清净地方给华严经写个注解，你知不知道？啊，知道带我去。老虎摇摇尾巴就带他去，找到一个地方果然不错啊，是一个石头洞里面，石头洞是老虎屋啊，一屋的老虎，洞外面的时候有泉水，环境非常幽静，他点点头，这个地方不错，老虎搬家把那个地方让给他。那么他在那个地方，这发心呢，这个注经就在那个泉水池塘里面 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从这池塘里面出来，每一天照顾她的生活，所有一些用具她都给她准备得很好啊。一两年呢，李长者很专心，这两个人伺候他的人都没有仔细看看，当然也没有问他你姓什么名字叫什么，没有啊。两年当中没有打招呼，也没有正看一眼，这个贺论写成了啊，这个著作圆满了，哎，他就想起来，这两个人呢，我要来见见他，问问他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念头才又动呢，这两个人没有了。啊，他以为是乡村底下的，啊，到山下了，到处去打听，没有人知道。这个感应呢，听人供养啊。那么李长者在后论里面就说，西方是全，华藏是实啊，华藏大西方小，以这样的人对于西方世界还打了许多问号啊。啊，何况其他的人啊，所以这个法门呢，真的叫难心之法了。啊，那么欧耶大师在此地这个"慈凡易施"这四个字，也就是对李长者而说的。啊，你唯有破心立学而已。啊，这破心立学，告诉大众啊。李长者他说错了，哎，《华严经》其他部分说的对呀，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段他说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得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么这个地方呢，世尊教着舍利弗呢，也就是教着我们。劝勉我们呢，要发愿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应该要发愿求生净土。前面说过，华严是世尊一代实教的根本法门啊，所谓是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啊，华严是根本的，这个根本归属啊，却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归属在阿弥陀经。一般人不能相信呢，总是善根未熟啊，善根熟了，一听就相信，就接受了。啊，善根还没有熟透啊！欧耶大师苦口婆心，为我们开导，把这些疑难一层一层替我们解开。我们明白之后，应当发愿求生。 啊，这才不辜负啊欧耶大师啊。这个地方佛有特别劝勉我们求生净土，当然净土的殊胜就在上善智慧，这个实在太难得了。我们现在学佛善有少啊，啊，我们同参道友啊，善有少啊，恶有多，什么是恶有呢？使我们对这个法门怀疑，不能专修，这个就是恶善之识。这个善有是一味劝导我们，鼓励我们放下万缘，专修这个法门。这是善有。